I'm turning today to the letter to the Hebrews, chapter 12 and verse 2. Hebrews chapter 12, verse 2.
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主基督忍受十字架。我们刚刚结束了对哥林多后书的学习，正好呢给我们这个机会一起来看这个伟大的经节。仅仅这一节经文，它涵盖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代赎之死的各个方面。我想我们先来专注于思考这节经文，然后呢在讲到结束唱完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花几分钟的时间个人默默祷告，之后我再做结束祷告。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有领圣餐仪式，直到我们能再次聚集一起领主的圣餐之前，我们需要通过一些讲道来思想主的名。我们感谢他为我们的灵魂所成就的一切的功，所以我们应当找机会来思考他的名，这对我们有很大的益处。那么这节经文呢，有它很特殊的目的，目的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作为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要我们效法他的信心和忍耐。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着重思考的，我们今天要来单单思考主耶稣基督本身。第三节说，你们要思想，要思想的就是第二节中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的第一个标题就是仰望耶稣。仰望耶稣，这里用了主基督的个人名称，就是他作为人的时候的名字。我最近在一篇讲道中也提到过，现代人没有太在意有些经文的用词，但新约圣经当中，如果经文只提到主的个人名字耶稣，而没有提到他的头衔基督或主，单单的提到他的名字耶稣，这一定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基督在世的传道工作中。如果你仔细的读《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当用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在讲述他在世的传道工作，让我们看到神降卑为人，在这个世界做工。但当他升天得荣耀之后，经文就改用了主耶稣或耶稣基督，头衔就加上了。希伯来书也是一样，当你看到单单耶稣被提及的时候，经文是要我们留意他在世界的传道工作和生活，这和现代人的习惯做法很不一样。现今你会发现人们会在普通谈话中很轻易地提到主在世的名字耶稣，即便是他们谈论他们复活的主的时候只用耶稣这个名字，他们不会称他为主，而只是说耶稣为我做了这事，耶稣为我做了那事，耶稣听了我的祷告等等。这其实不太正确，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虽然他是我们可亲近的主，我们是他的孩子，但是尊重是必要的。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主耶稣，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只用主的个人名称耶稣，就好像他是你在世界的朋友一样，这样不好。这个习惯是从 自由主义神学派出来的，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不相信主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的。那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格与父神平等，是永生的神，他们不相信这些。而这些人中有所谓的牧师和神职人员，他们宁可用耶稣的在世的名字，总是把他看成一个人而已。这个习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在相信圣经的人群当中也盛行起来，这实在是不应当的，这并不正确。但不管怎样，这不是咱们的主题。这里我们要思考的这节经文呢，只是提及了耶稣的名字，原因是要我们着眼于主在世的传道工作，着眼于他的人性，这一点很重要。仰望耶稣，咱们暂且不看整个句子，后半句提到了主已经升天，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天地的主，咱们暂且不看整个句子，但单单定睛于他在这个世界所成就的功，仰望耶稣。所以这是第一个标题，我以解经的方式来一节一节的分析。而我的第二个标题是创始人，来看这节经文，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信心的创始人。我要就这个特别的头衔说几句。创始人这个词呢，它的原文希腊文可以翻译成信心的来源或源头，或者翻译成创建者，但是这些词汇都不能完全的表达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他是我们的首领，在顺序上是居首位的创始人。从许多方面来讲，他都是在顺序上居首位的。就权威和等级而言，他居首位，因为他是第一个人。这当然不是按照年代顺序而言，因为我们都知道亚当是第一个人，但是就至高无上的本质而言，他是第一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化成肉身而成为人的那一位，他是唯一完美的人。他本是神的儿子，却化成肉身，拥有了人的性情，降卑为人，是为要做我们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第一位。就时间而言，他也是第一位，因为他一直存在，远在他化成肉身之前。就素质特性而言，他也是第一位，因为他是纯全圣洁毫无瑕疵的。就能力而言，他是第一位，因为没有人像他一样拥有神的能力，没有人像他那样行医治和异能。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经文告诉我们，创造之功由他而完成，所以就能力而言，他也是第一位。那么他是创始人，那首先的，这里的用词不单单是要我们注意他是成就救恩的那一位，而且要我们注意到他的至高，他的卓越，这一点必须要指出来，因为经文将要谈论他的卑微，他的受难和死亡，所以要先奠定基础。有谁能忍受这样的苦难？不是普通人，而是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万有、至高无上的这一位耶稣。当然，他是救恩的创始人。救恩是由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中共同孕育的。但是为人类预备的救恩，它不只是一个闲置的计划或概念，它需要被实施出来。 所以主耶稣是创始人，是因为他实现了救恩的计划。三位一体的神拟定救恩的计划，基督耶稣使其付诸于行动。他亲自化成肉身，在世上活出了完美的生命，以至于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为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赚取天国。所以救恩由永恒的神的儿子实施且成就。亲爱的朋友们，我怎么来举例说明呢？我们可以想想战争年代，比如说二战时期，我们都读到过一些战役和一些在各种战区进行的一些活动行动。有时候人们被委任潜入到敌军的后方，深入到敌军后方来攻打他们。那么执行任务的人呢，不得不从高空跳伞到特定的位置，并且他们必须要做全备的准备，找好他们要蓄意迫害的目标。他们是最有可能被俘虏的人，那么他们会被抓住之后怎么处置，要看他们在哪个部队哪个地区。如果他们不被处死的话，也要被严刑拷问直到战争结束。有时候你要为这些执行任务的人提供氰化钾药片，以免他们被俘虏受刑。他们可以服用氰化钾药片来自杀。但是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紧张的局势是怎样的，还有那些人的英雄气概。他们接受破坏敌军后方的任务是有极大的勇气的，就算他们不丧命，也肯定会遭受很大的伤害。但是所有这些，当然我们并不是贬低他们的勇气壮举，但是这些呢，当你想到至高神的儿子计划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就微不足道了。当然基督是神，他不可能失败，就算他化成了肉身，他也一定会成功的完成他的使命，忍受极大的寻衅攻击和羞辱，然后在十字架上为他要拯救的人承担永恒的对罪的刑罚，并且他一定能成就这一切，之后复活。所以就他而言，救恩的果子是确定了的，但是苦痛和羞辱他仍然要背负。他必须要来到人世，必须要经受世上最大的痛苦，才能买赎他的子民，为他们确保救恩。所以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而成终这个词在原文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完美者、完全者。基督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他为他的子民履行了一切神的律法，活出了完美的生命，来确保我们去天国。他承担了神对罪的公义的愤怒，就是那些他为之而死的人的罪。他背负了对罪的永恒的刑罚，他承受了一切撒旦和黑暗势力的敌对，他们处处寻找挫败他的机会，但他替我们跑完了这信心的比赛，跑完了这信心的路程，因为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的信心，朋友们，你有想过吗？主基督不单单是活出了完美的生命，为我们赚取天国，为我们受苦并死在十字架上，来承担对我们的罪的惩罚，而且他必须为我们而活出一个有信心的生命。若要确保天国，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履行， 但却不可能做到，并且我们在一直惨痛失败着。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灵里面完全顺服，不单单只是在行为道德上的顺服。这要借着对神的完全信靠而完成，完全的信靠，而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哪怕是我们悔改归主之后，并且用生命见证了主的爱和他的大能，我们还是做不到。问题一出现，我们的信心就会失败，我们心里面就会产生埋怨、苦毒。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替我们履行了对神的信靠的职分。他必须经过全然黑暗的山谷，经历极限的痛苦，并用坚定、完美、纯全和宝贵的信心仰赖父神。我们在经文中读到，在十字架上，父神离弃了他。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攸关重要的经历。你可能认为三位一体是坚不可摧的，是的，的确坚不可摧。但是就感觉和经验而言，它必须破碎，以至于基督不得不感到被抛弃、被离弃。就如我们若不悔改得救，要永远感受到的离弃一样。就在这样完全被舍弃的情况下，他的信心不能有丝毫动摇，因为他要做我们的代表。而他的信心的确没有丝毫动摇。这位完美的人，神人，代表我们所有会得救的人，实践了完美的信心，这完全的信心。再来看经文，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即便是已经来到主基督面前重生得救，他也饶恕了我们的罪，我们有一个确定的未来。这个生命也没有什么功绩可言。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天国，实践了信心，履行了信靠的职责，这一切都是他所成就的，不是我们的功绩。而我们的生命呢，就好比是赢得赛跑之后绕场庆祝的那一圈。赢得比赛的那人不是我们，而是主基督。在法国刚刚举行过环法自行车比赛，他们告诉我们说，这场著名的比赛的最后阶段，那位得胜者是遥遥领先的，不可能有人击败他，所以他最后一段路程就好像是赛跑得胜后的绕场庆祝一样，他最终潇洒获胜。那么在赛跑获胜后，运动员们通常会绕场庆祝一圈，来获得更多的荣誉和称赞。其实这就是我们所在的立场。赛跑已经获胜，主基督已经替我们赢得了信心之战，我们就好像是在绕场庆祝一样。所以朋友们，我们不能够失信，因为这信心之战已经获胜，你要尽你最大的努力拥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主已经得胜了，天国主已经为你赚取了，一切都是稳妥确定的，我们不需要为之而焦虑。所以这节经文，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从中可以看到主已替我们履行了在灵里面完全顺服的职责。接下来经文，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摆在前面的喜乐， 这个摆在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文表示出对整个场景的深刻了解，就如这些喜乐的场景正展现在基督眼前。这场景就是天国的荣耀，好像他为之而死的所有的人现在都已经被接受到在永恒的荣耀中。这就是摆在他面前的喜乐，成千上万的从无视神的人现在都在这荣耀中，都在这荣耀的光中喜乐。他可以在这场景中看到曾经惯于欺诈的人现在已经完全洁净，没有罪恶，曾经暴力的人现在成为有情感在荣耀中的人。这喜乐幸福的场景陈设在基督的面前，所有完成生命历程的人穿过神的国度的盛大接待厅，进入赞美、荣耀、福佑、知识、洞见、纯全和完美之地。这就是基督所看到的，这就是那荣耀的场景，摆在他面前的场景。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一段经文，这是在主钉十字架700年前的预言。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想通。这一切都会展现在基督面前，还有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这里是因受苦所结的果实，基督能看到这一切，看到所有他所救赎的人。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12章第2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里是我的另一个标题，忍受十字架。不单单是在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他忍受十字架，而是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中，他都在忍受十字架。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的意思是，十字架涵盖了主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十字架是基督的整个生命，因为尽管他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忍受痛苦、死亡只有6个小时，但是这几个小时却占据了他的整个一生。十字架正是他要成就的功。他知道十字架就要来了，他会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十字架一直在他的脑海里，他知道准确的时间，什么时候要允许自己被抓，什么时候要允许自己被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他的整个生命，尽管代赎之死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但所有他所经受的羞辱、痛苦、磨折都是十字架的一部分。他忍受十字架，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支撑住，忍耐到最后，经历最痛苦的时刻，并支撑忍耐到最后。他所忍受的痛苦的强度是我们难以置信的，也不可能想象。我可以把它描述成，这是独一无二的痛苦吗？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它，因为这痛苦是超越我们的理解能力的。你不要把十字架看成一个好像巨大的痛苦的火球，它远比这复杂的多。 它不是你能想象的一种极限的痛苦，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主基督可以看到所有他为之而死的人，并且为他们承受了人们无法理解的复杂的惩罚。是，这惩罚是对数不尽的人的罪的惩罚，还有当然也包括对我的罪的惩罚，以致每个人都能够说，我的谎言，我的自私，我的卑劣，我的脾气，我的骄傲，我的一切的罪和悖逆，一切肮脏污秽、邪恶的行径、思想、言论，因这一切所招致的惩罚，都由主基督承担了。那是独一无二的惩罚。他为他所有的子民付上了赎价，承担了这独一无二的惩罚。这可怕的惩罚被难以置信地压缩在几个小时里，并临在十字架上的主基督身上，而他忍受支撑了这一切，他忍受这苦楚到最后，他的人性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而他的神性支撑他到最后。他的一生满是疲惫煎熬，受攻击，生命结束之前又受到击打、鞭刑、羞辱和那些虚假的见证人带来的一切不公正的审判，而他默默地允许这一切发生着，因为他愿意忍受到最后来背负对我们的罪恶的惩罚和神对罪的公义的愤怒。有一首诗中描述说，父神遮盖自己的面庞，惩罚他的永生的儿子。神对罪的厌恶、气绝、义愤都化作剧痛的惩罚，临到他儿子身上。所有我们信神之前的罪和信靠神以后的罪，我们抵挡恩典的罪，抵挡他的爱的罪，这一切都在十字架上得赎。回到经文，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轻看羞辱，希腊文的原文是无视着羞辱、蔑视、轻视、全然不顾、不予考虑这些羞辱。我们想想主，他是作为罪犯受刑，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他是那荣耀的神，却作为罪犯受刑，并被钉死在两个强盗之间。作为神的儿子，人们看他还不如杀人犯。当时人们要释放巴拉巴，就是那位杀人犯，却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人们对他嘲弄、诽谤、重伤、拒绝，这是怎样的羞辱？这是极大的屈辱。但他全然不顾及这些，因为他爱他的子民，要为他的子民买赎救恩。因着他的大爱，他意愿买赎救恩，所以他轻看羞辱。来看最后一部分经文，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多么大的区别！坐下，现在他坐下了。这个词背后的意思就是 一切成就了，实现了。基督成就了救恩，现在安定在天，和父神一同做永恒的统治者。他是那掌权的王，他是在父神右边掌权的神，那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神永恒的儿子，如今恢复了他的完全的位置，他的荣耀，这是何等不同！他如今是至高荣耀的掌权者。艾萨克·瓦茨在一首诗歌中很优美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喜悦地告诉这个嘲弄的世代，那位已经死的已经离开了坟墓，并活在他们的终极愤怒之上，而我们等候直到他的再来。”这一小节的诗歌，它描述了十字架的全貌和主基督的代赎之功。我希望你们相信这些，我希望你们能够领悟到，这位最卓越的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荣耀的主，永生神的儿子，他曾化成肉身，这是多么无边的爱啊！正是这爱，使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一位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这些不能自救的人，为我们受苦。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神化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若没有此举动，就没有救恩，就没有永恒的生命，也没有希望去天国，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思想的主基督的爱和他的代赎之死。下面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唱诗后我们大家来各自默祷几分钟，来弥补现在不能够领圣餐的缺失。用这默祷的时间单单思想主，之后我们再来做结束祷告。